亲爱的家人早安，我们要进入到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第十三章。在读第十三章之前，想问一下家人，你有没有被人给误会过？你有没有被人给误解过？你里面的感受如何？那不单是误解，还是恶意的重伤啊！而且这个误解你和重伤的你，还偏偏是你最爱的人，你怎么感觉？心里一定不好受。格林多后书第十三章，保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绪跟这样的感受之下对哥林多人讲话。你先看一二三节，他第一节他说，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就要定准。实际上呢保罗后来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他就去过一次哥林多，后来他就回耶路撒冷啊，就被人逮捕带到罗马，所以其实保罗第三次并没有到哥林多去。等到第二节的时候，他说，我从前说过，现今不在的时候，事先又对那些从前犯了罪和所有其余的人说，正如我第二次重在的时候所说的，我若再来必不宽容。所以保罗说，我不再宽容那些假使徒假先知，我甚至不再宽容那些好像顺着这些假使徒然后伤害教会的这群人。保罗说我不宽容了，因为他要保护教会。你来看第三节，因为你们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证，基督向着你们不是软弱的，而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哇，所以你在看到第三节的时候，保罗他为着他里面有一个说话的凭据，乃是有能力的基督对他们说话。这三节到底是在讲什么？因为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已经不相信保罗是真使徒了，他们是由保罗带信主的，但是呢他们相信假使徒讲的话，假使徒比较有能力，因为他们里面的基督可以分辨谁是真谁是假，所以他们就说，保罗啊你是假啊，另外一个使徒是真。保罗就说了，如果你们里面的基督是有能力的，如果在你们里面的那个基督是有分辨力的，那么请问住在你们里面的基督是谁传给你们的？因为这句话哥林多人他们就无法反驳，哦，原来这位有能力的基督，使我们有分辨力的基督，正是保罗藏给我们的。所以一句话就说明了，请问谁才是假基督呢？谁才是假使徒呢？就是那些没有办法把真基督带给你的人，而且一直把真使徒误解的人。所以亲爱的家人啊，在现今的时代里面，有时候我们真的把真福音传给别人，有时候我们真的像属灵父母一样去爱他们，去关心他们，甚或是我们就是父母爱自己的儿女，但有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好，对他们的劝诫，对他们的规范，不但没有得到他们的珍惜，反而他们的情绪，他们的脾气对我们相向，甚至如果有一天他甚至还说，别人才是爱我的，你根本不爱我，哎呀你看你的心有多伤痛啊。所以保罗在里面这样的一个情绪的里面，他仍然向着哥林多教会做出了最后三个劝告。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想想保罗到底在劝哥林多教会什么，为什么这群人这么厌恶保罗，怀疑保罗，保罗还要把他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因为这才是真父母的心。所以你们可以误解我，你们可以离弃我，你们甚至可以攻击伤害我，但是我要你们真正的走在基督的道路里，这就是保罗的心。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到底求哪几件事，祷告哪几件事，也是我们今天如果你也好像在这种环境的里面，因为爱人而被人误解，因为真实的想要去服侍人反而不被人接纳，甚或是我们像父母一样，属灵父母一样，权柄一样，我真的很想把我所爱的人带到主的面前，走在主的真道上，但他不但不感谢，反而起来质疑我的动机，质疑我的心， 那么今天保罗的三个属灵的原则，属灵的祷告，是你我可以作为一个借鉴跟学习的。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那就是在第四节。第四节，保罗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第一件事情，保罗就先讲到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也要把我自己看得很软弱啦。我没有你们想象中的刚强，我被你们瞧不起，我被你们攻击，哥林多教会啊，你们轻看了我。但是你们知道吗？神反而借着这个你们所轻看的我，做成了美好的工作，把你们真真实实引到神的面前，可以显出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就说，哇，这样我就活了，我只要看到我所爱的人在基督的面前领受神的大能，神也向他们显出大能，我就活了。我的软弱不是因为你们来伤害我攻击我，我最害怕的，我的软弱就是我怕你们没有走上神的真道。第一件事情，这个祷告真的不容易哦。保罗给我们一个榜样，那就是说，你们误解我，你们质疑我，甚至你们是怀疑我啊。但我要祷告第一件事情，是的，在这件事情上我软弱，因为我很伤痛嘛，我很难过嘛。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确我的名誉受损了嘛，我使徒的权柄被你们怀疑了嘛，我是很难过。但耶稣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他因神的大能仍然活。同样，我可能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我可能也被你们误解，但是神的大能在我里面，让我可以持续的爱你们，为你们祷告。神的大能也要显在你们的身上，神的大能不离弃你们，神的大能仍然会引导你们，那么我就可以活了。亲爱的家人，这真的是一个爸爸妈妈的心。我要我的孩子，我要我所带的属灵儿女一直行走在神的大能上面，那么我就够了。再怎么软弱，再怎么伤痛，我也要因着主的这个工作，我要活过来，就表示我的主没有丢下我的儿女，我的主没有丢下我的教会，我的主没有丢下我在他面前的侍奉，主是算得上数的，表示我所做的神悦纳，我所做的神阿们，神会继续工作，神会接管这一切。我的羞辱，神一定会为我伸冤的。我被人的误解，神会为我解释的。我被人这样的一个伤害，神会为我澄清，神会安慰我的，我就活了。我因为这个软弱，因着神的大能，我要活过来。这就是保罗的第一个祷告。亲爱的家人，如果你在这种环境的里面，你起来，你做这样一个祷告试试看，不要一直去数算别人对你的亏欠，不要一直去数算别人对你的伤害。你很委屈，神知道。你很伤痛，神知道，但不是一直在神面前停留在这一块，开始为你的儿女祷告，开始为弟兄姐妹们祷告，开始为那些误解你的人祷告，说神啊，你的大能向他们彰显，你会活过来，你的生命会被神一个扭转，复活生命的大能会在你里面，这就叫做十字架复活的生命。第二件事，你要祷告的是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省察，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第二个保罗所祷告的是什么？那就是他所带的人，让他们对神有一个绝对的信心。这就是保罗的祷告。什么叫可弃绝的？可弃绝就是说经不起考验的，没有价值的，堕落的被神丢掉的。保罗要这些人为他们祷告说，神啊，光照他们，他们有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在质疑保罗这件事情上嘛。哦，他们是很厉害的哈，他们说我们是有真信心，我们是有分辨力的人啊。 哎呀，我们绝对不会看错，保罗啊，你是假的。那保罗就为着他们这句话，保罗就为他们祷告。好，那我就要为你们有真信心祷告，我要为你们有真的分辨力祷告，我要为你们在一切的试验当中，你们仍然能够站立祷告。我要为你们祷告，因为有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所以你们不会被弃绝。相对的，那就表示我的工作值得，我也不会被弃绝。哇，你看保罗的心真宽哦。如果我们今天带一个人传福音，一个人他结果还反来诬告我们，诬陷我们，哎呦，我们真的是说，哎呀，真的养到个白眼狼啦。你真的会觉得，真的是早知道我不要对他那么好。很多时侍奉神的传道人，服侍神的领袖，服侍神的小家长，我们被我们所牧养的羊给伤害了，你整个就心灰意冷，你就说我再也不要对人那么好了，我再也不要这么去为人付出了，因为我觉得不值得。我这么掏心掏肺的，结果他最后来质疑我，伤害我，不感激我就罢了，反而还来什么践踏我。你看保罗的第二个祷告是什么？为这个人要有信心来祷告，为我所牧养的这个人要有真信心来祷告，而且是在什么试验的时候呢？可以通得过试验，不被弃绝。这就是保罗的第二个祷告。亲爱的家人，这真的是越过人的本性哈，而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向神要一个从神而来的爱，我们才会为我们所牧养的羊求信心，而且这个羊还是顶撞我们的羊，而且还是伤透我们心的羊。他为他们的第二个祷告不是说神啊为我伸冤，他祷告的是神啊加添他们信心，神啊让他们省察信心，让他们看见他们里面要有信心，要经过考验。我盼望你们不是被弃绝的，在一切这个试验的当中，假使徒的试验，在这个假先知的试验，假教师的试验当中，我渴望你们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要你们站立得住，你们要真信心。哇，你看保罗的第二个祷告很有力量，因为保罗的这个祷告，神也加添信心和爱心在保罗的里面。人如果一旦受伤，我不要再去牧养人了，这是撒旦的诡计。保罗告诉我们，人会受伤，但是受伤的当中，为你所牧养的人求信心，神就会把更大的信心加在我们这些牧养人的身上，会加增在我们这些服侍的人的身上。我们里面的爱会加多，我们的信心会加多，我们的盼望会加多。神正在扩张我们，他知道羊会顶撞，所以神要加添心力在这些牧羊人的身上。你看神很爱我们的，神在试验的里面，他试验这些羊群啊，他也同样借着羊群来试验牧羊人。当你被伤害，被顶撞，心灰意冷，不想再做，不想再付出的时候，借着保罗的祷告起来，为他们祷告信心，神会借着赐下信心，神也要扩张你的信心和爱心。阿们。第三，我们要再从第七节来看到第九节。第七节到第九节当中出现了两个很细腻的祷告，这是保罗特别的一个细腻的祷告哦。七八节是第一个祷告，来看，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这是第一个求。第二个求在第九节，即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可以做完全人。你来看第一个祷告，我求神让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不是显明我们被蒙悦纳，而是要让你们被神悦纳， 即便大家看我们是被弃绝的，那些假教师假使徒一定是讨厌我们啊，一定恨我们啊，但是孩子们啊，我为你们祷告，你们在神面前蒙神悦纳，你们在神面前行事端正，你们在神面前讨神喜悦，我为你们祷告这件事情。你从前面的第四节就看，第一，我要你们刚强壮胆；第二，我要你们有信心；第三，我要你们行事端正，蒙神悦纳。哇，你看保罗的祷告太有力量了，本来是软弱的，结果呢反而得刚强，活了，对不对？一旦省察自己的信心，你所牧养的人被神高抹信心，你的信心你的爱心也被加增，基督就住在你的里面。第三，当你为这个人不要被神弃绝反而蒙神悦纳，你呢，你反而成为一个扶助真理、活出真理而且站在真理上面的人。这个太奇妙的一个祷告。你有时候真的很难为那些伤害你的人祷告，保罗说为他们祷告吧，求神悦纳他们。不是说我们被悦纳，主啊你看他欺负我们，求你悦纳我们，保罗不是这样祷告。保罗是说，我愿你们蒙神悦纳，我愿你们蒙神悦纳，反正人弃绝我们，受不了我们，讨厌我们，算了罢了，因为我们仍然站在真理的这一面。保罗非常的清楚知道，真理其实就是神同在的一个证明，其实真理扶助真理其实是证明神与我们同在，神的话会在我们的当中，神的能力要在我们当中。你只要真心的就是说，主，为着那些我所牧养的羊，即使他伤害我，即使他误会我，即使甚至他不要我，我都为他祷告，他蒙神悦纳，他蒙神悦纳，你就发现你正在走在真理的道路上。第二，保罗求什么？完全啊。就算我们被人家看轻，你们被人家看中，那就是什么？刚强啊，你们很刚强啊，我们很看轻啊，我们很软弱，你们很刚强啊，够了够了够了，我求你们做完全人，就是继续刚强下去，继续刚强下去。你看保罗的祷告啊，真的是他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他也懂得天父的心，所以他即使是在软弱的当中，他在责备的当中，甚至他觉得真的心寒啊，真的很心寒的里面啊，你看他的祷告仍然是积极，仍然是正面，仍然摸到神的心。所以神真的后来第三次没有让神去让保罗去哥林多哦，神就让保罗正在耶路撒冷被抓了啊，就去了罗马方，神成全了保罗的命定。你如果读《使徒行传》，哥林多教会在这件事情上面，保罗的祷告有没有成就呢？是有的，但是在哥林多教会至终还是有人离弃保罗的教训，所以这帮人神亲自出手啊，透过一些的当代教会的背景警察，哥林多教会的确兴起了许多神所用的人。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看保罗的祷告，他真的让那些一时可能不察，一时可能被迷惑，一时可能被人家引诱，他为他们的祷告，保罗的三个祷告真的就让他们一步一步的被成全，被转换，被唤醒，最终哥林多教会出了许多神所用的器皿。如果保罗的祷告是自怨自艾，如果的保罗的祷告变得是只是为着自己的伤痛跟神诉苦，保罗的祷告是咒诅，那么今天哥林多教会不会走在保罗这个祷告的荣耀的一个应许的里面。所以你今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我在一个每一个牧养的人哦，你一定常常被你的羊伤害过，一定会有的，每一个牧养的人你都学学保罗这个祷告。第一，神啊，我求我要活过来，因为我求我所牧养的人他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因为他经历到神的大能我就活了。第二，我要求 我所牧养的人，他要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在考验的时候他可以站立得住。第三个，我要祷告主啊，他每一件恶事他都不做，他要蒙神悦纳，他被神悦纳，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扶助真理、活在真理里面的人。我还要为他祷告，他继续刚强下去，继续刚强下去，至终他可以成为完全人。即使他们现在对我有误会，但是或许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在这些牧羊、在这些群羊的当中，主啊，兴起你所要使用的器皿，建造你的教会，荣耀你的教会。主啊，这就是我的心，这也就是一个爸爸妈妈的心，这也就是一个属灵父老的心。阿们。愿我们的生命都从保罗学榜样，这才是真实的过内在生活。而内在生活正是这样的一个操练，信、望、爱、为人的代求，而明白神的心意，活出儿子的生命，至终你也会被神兴起成为属灵的父老。阿们。愿神大大赐福给您。